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一个消息是，川普总统在今天早上发帖，再次喊话哈佛大学。川普说，我们仍然在等待哈佛大学提交的外国学生名单，以便确定在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之后，到底哈佛还有多少的极端分子闹事者不应该被允许返回我们国家。哈佛大学在提交这些文件时非常缓慢，这可能是有原因的。川普说，哈佛最大的优势在于他们货比三家，找到了对他们来说绝对最佳的法官，但是不要害怕，政府最终会获胜。那川普还表示呢，正在考虑从哈佛大学撤出30亿美元的拨款，并把这些拨款发给全国各地的职业学校。川普说，这对美国来说是多么伟大的投资，而且是迫切需要的。这个消息应该是之前哈佛大学被禁止招收国际生的一个跟踪报道。那么今天早上呢，川普又更进一步啊，说要撤回这3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 FBI 正在调查多起潜在的公职腐败案件。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人物在周一表示，联邦调查局已经重新启动或者是调配资源去调查多起潜在的公职腐败案件，其中就包括泄露的最高法院关于堕胎的草案决定，以及前总统拜登任期内在白宫发现可卡因一事。我们刚刚说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2号人物指的是谁呢？他是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丹·邦吉诺。他在 X 平台上发文说，在宣誓就职后不久，我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评估了一些可能会涉及公共腐败的案件，这些案件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公众的注意。邦吉诺还补充说，他说我们要么开始重启调查，要么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来处理这些案件。这些案件呢，就包括华盛顿特区管道爆炸案调查，在前政府白宫发现可卡因事件，还有就是最高法院多布斯案泄密事件。那么提到的这个第一起案件呢，就是华盛顿特区管状爆炸案，指的是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遇袭之前放置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外的管状炸弹的调查。联邦调查局在1月份曾经表示，他们正在寻求新的线索来推进调查。邦吉诺呢，他还提到了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泄露的初稿意见。那么这个案件最终导致了当时1973年在联邦层面让堕胎合法化的罗素韦德案被推翻。最高法院在2023年发布了一份资深对于这个事件调查的报告，但是结论啊是没有能够查明到底谁是泄密者。邦吉诺还表示说，正在调查2023年拜登担任总统期间在白宫发现可卡因这个事情。那这个事件很快就成为共和党人在总统选举年攻击的素材，并且导致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呢就呼吁要追究责任。邦吉诺说，我每周都会收到有关这些案件的简报，我们正在取得进展。如果您对这些事项有着任何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调查线索的话，那么就请联系联邦调查局。邦吉诺在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和帕特尔都因为被指责没有能够充分解决有关深层政府的担忧，或者是发现广为流传的阴谋论的证据，而受到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阵营的压力。我们再来关注和英伟达相关的一篇报道。我们之前知道英伟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呢，他一直在呼吁啊，说不应该对中共管制 AI 芯片。那么如今呢，美国副总统万斯把 AI 描述为是和中共的一个军备竞赛。万斯说，如果美国因为担心 AI 安全而暂停发展，那么可能就会发现啊，美国自己会被中共所操控的 AI 所奴役。经济学人分析说，中共党魁习近平 正在为另外一场战略竞赛做准备，那就是关注 AI 的实际应用，想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击败美国。报道说，5月15号，美国总统川普和阿联酋签署了一项 AI 合作协议。川普说，这个协议会确保美国在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计划呢，到2030年在 AI 模型数据中心上投资超过10000亿美元。智库 CSIS 专家Harris 他说，美国规划者认为，第一个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就是 AGI 的国家就会开启百年王朝。那为此，美国对半导体实施出口管制，他就想要确保中国在 AI 竞赛中呢要屈居第二。但是 AI 芯片龙头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近期在台湾呼吁，希望美国政府放宽对中共的芯片管制。那路透26号透露说，英伟达计划对中国市场推出一款基于最新 Blackwell 架构的图形处理器 GPU， 售价仅仅是目前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 H20 芯片的一半。对于这个消息，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发文说，他说现在黄仁勋呢回头说中国市场很大，要全力的满足中国市场。那么这个现象在90年代的时候，台湾当时很多的企业老板都是这么说的。那么今天这些企业老板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如今黄仁勋类似的这个举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谢金河还警告说啊，美中之间的竞争将来最核心的战略会聚焦于人工智能和量子科学。中共呢会把举国之力全力挺进，如果中共可以自制 AI 芯片，那么英伟达在中国的市占率就有可能会降为零。真是到了这么一天，英伟达的价值还会剩下多少呢？谢金河说，最近大家都看到新闻，华为化整为零，背后扶持20家半导体企业。那么这次英伟达帮忙中国开发降规版的 H20 芯片，不必使用台积电的先进封装技术，这就有可能会加速中国供应链的崛起。中国制造的惊人优势很快就会让英伟达尝到苦头。最后呢，谢金河这么说，他说过去英伟达照亮了台积电，照亮了台湾。那么如果黄仁勋没有看清楚未来地缘政治中英伟达角色还有定位，英伟达的未来就会让人担心。这不仅仅会影响到英伟达的股东，也会影响到台积电，更会影响到台湾。接下来一个消息呢，我们稍稍的来关注中国的银行业。之前就有给大家报道过，中国银行业呢出现了警报。那么现在呢，有一些具体的数据，我们来看一下。日经新闻说，有一份针对2024年财务业绩的分析显示，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上市的58家商业银行中有54家，也就是说占比呢大约会是 93%， 他们的净息差同比下降。什么叫做净息差？它是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它的计算公式是全部的利息收入减去全部的利息支出，然后呢再除以全部的生息资产。这个净息差越高，就说明银行的盈利能力越强，稳定性越强。中国银行业协会以净息差这样的标准来评估这个银行的稳健性，并且呢把 1.8% 设为是一个盈利警戒线。如果银行的净息差低于这个警戒线，银行的总体评分就会被扣分。现在分析显示，58家上市银行中有47家，也就是大约 81% 的净息差跌破了 1.8% 这个警戒线，就引发了市场对中国银行业稳定性的担忧。报道说，受到疫情和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影响，中国的企业和家庭借贷需求停滞不前，贷款利率下滑，导致净息差接近或者是跌破警戒线的银行的数量在激增。那么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内需不足，就业前景暗淡，再加上美国关税冲击，消费者和企业信心低迷。为了刺激消费，中国银行业呢在5月20号全面下调存款利率，但是这可能会进一步压缩银行的利润空间。杭州银行副行长潘华富在财报会上他说，我们目前最担心的呢就是中小企业的信贷风险，而这种担忧并非是空穴来风。 银行盈利能力的下降也波及到了银行高管的薪酬。中媒财经报道说，在 A 股上市的42家银行中有33家，也就是大约 78.5% 的管理层的薪酬总额比2023年下降。其中长沙银行高管薪酬降幅是最大的，2024年高管薪酬总额降到了248.5万元人民币，那么2023年呢是1411.1万元人民币，下降了大约 82.4%。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谢田分析说，中共各级政府现在都缺钱，金融业央企呢更是负债累累，业绩不佳。虽然说高管年薪有着100万元的上限的规定，但是和其他行业相比仍然是高出来不少。那么在收入锐减、债务压顶背景之下，削减高管的薪酬就成为银行降低成本的不得已无奈之举。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